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3月16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储备局减息一厘，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措施启动。中国启动复工是有超过一个月，北京商业仍然未摆脱疫情的影响。中国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表现低过预期。3月15日星期日是中国的消费者日，亦都被称为打假日。几十名民主倡导人士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门前高呼假的假的，说中国的政府、政治、治国理念、媒体都是假的，
说依法治国是假的，都是假的，
治国是假的，都是假的。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储局在15日宣布调降基准利率一厘，达到了0%到0.25%的目标区间，这次是联储局不到两个星期之内的第二次减息。联储局还宣布容许数千家美国本地银行的储备金要求比率降低到零，全球央行共同合作通过掉期交易，提升美元的流动性，同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措施，保护美国经济免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敦促联储局降息，以提振国内的经济。他在白宫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这些真是一件好的消息，这对美国很好。美国的新冠疫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例，62人死亡。随着疫情的扩散，特朗普总统罕见地连续3日召开记者会，亲自对外说明政府防疫的措施，以安抚民心。农历新年假期结束之后，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有序复工复产。北京地区复工的人流开始增多，但是当地的很多商业活动看来仲远未摆脱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严重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周末走访了北京一些商业的街道，发现有些商场即将恢复正常的营业时间，开业的餐厅规定顾客不得面对面用餐。中国官方在3月16日星期一报告说，今年1月和2月中国的消费支出和其他的商业活动下滑幅度低于预期。中国复工复产的努力正是面对严峻的挑战。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零售业同比下降 20.5%， 工厂产出降幅 13.5%。美联社说这些数据比经济学家预期的更差。美联社引用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彭凯瑶的话说，这还不是噩梦的终结，要小心。中国已经放宽了一些疫情防控的措施，允许很多地区的工厂和企业复工复产，但是企业和经济学家表示，经济活动要恢复正常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们认为美国和欧洲政府都采取了旅行禁令等的措施，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复工复产的努力，也都将会因此遇到更多的障碍。美联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消息的报道，抗新冠病毒疫苗预计16日展开临床试验。这项计划将会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并且在位于西雅图的海萨医疗机构华盛顿卫生研究所进行。45名年轻和健康的测试者将会接受不同剂量的疫苗的注射，他们不会因此感染，因为疫苗本身不含病毒。测试目的是为了确保疫苗并没有令人担忧的副作用，以便为更大型的测试打下基础。报道引述公共卫生官员的话说，要完全证实疫苗有效将会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际，民主党仅是剩下的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争夺线。前副总统拜登和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3月15日举行了只有两人参加的总统竞选的辩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布这次辩论没有现场的观众， 辩论的地点从原来的亚利桑那州改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首都华盛顿的播音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出现，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大批美国人在总统选举当中将不能够行使自己的选举权，要求选举投票改革的呼声应运而生。公平投票组织的资深研究员达莱说，目前是大家在现在时代从未经历的选举的局面，为了压制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的扩散，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推出了若干检疫隔离的措施，并且广发通知要求大众避免群聚，学校由此而关闭，演出取消，全国各地的会议和体育赛事取消。路易士安那州星期五推迟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今年11月选举作准备的总统候选人的初选，该州政府以新冠病毒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为理由，将原定在4月4日举行的初选推迟到6月20日。下一轮的州初选是定于下个星期二举行的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初选。由于新冠病毒蔓延，梵蒂冈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所有教宗方济各主持的圣周活动将在没有信众在场的情况之下举行，包括复活节星期日的弥撒。对于信众来说，今年的圣周活动将不同寻常，特别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来说，由于冠状病毒的爆发，任何人都不能够参加所有的圣周礼仪。今年的圣伯多禄广场不是几有可能有大批信众到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3月15号星期日是中国的消费者日，亦都被称为打假日。几十名民主倡导人士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门前高呼假的假的，说中国政府的政治、治国理念、媒体都是假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
随着武汉疫情造成哀鸿遍野，副总理孙春兰本月5号视察武汉青山区翠园社区开园公馆小区时，居民高呼假的假的，成为315打假日被赋予政治含义的强大推手。组织活动的洛杉矶民主党称，众所周知，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讲大话集团，从为人民服务到依法治国，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主义价值观，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手段之一就是讲大话。
我是这个张俊杰，我来自上海，今天呢是3月15号打假日，是吧？那很多人呢都要去这个打假，告诉人民真相。那么我最近呢在微信朋友圈呢，
来自上海的张先生话，今日是3月15号打假日，好多人进行打假，话俾大众听真相。最近一个突出的事件是一篇关于发哨人的报道被35次发删同埋发。政府不愿意给中国老百姓看到武汉真相，而人民则是动用智慧，使用甲骨文、摩斯码等各种文字方式来改编后，使报道闯关，传递真相。这个使他非常感动，尤其感到生活在国内的人民冒着非常大的风险来传递真相。而30多个版本的创意已经不单止在于传递某种内容，更在于表达大众的反抗精神。张先生说，他觉得如果国内的人都在这里坚持，海外的华人没有理由放弃，所以张先生坚持来到这里，坚持将真相讲出来，坚持要揭露讲大话，坚持打假，
说依法治国是假的，都是假的。
来自广东的陈先生说，依法治国是假的，都是假的。
疫情之所以蔓延到世界，都是因为共产党这个中国政府一开始隐瞒，让那个疫情扩大，所以说是罪魁祸首还是中国政府，就是共产党。
来自宁夏的马先生话俾美国之音听，因为拆迁问题得罪了政府，被定为涉黑分子，连子女同未成年的孙辈都受到牵连甚至迫害，他经由泰国辗转来到美国，不敢回去了。 马先生说，武汉疫情之所以蔓延到全世界，都是因为中国政府隐瞒真相，导致悲情扩大。罪魁祸首是中国政府，就是共产党。3月15号原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由1960年成立的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1995年正式改名为国际消费者协会，在1983年正式成立。选定3月15号是因为1962年3月15号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之文演讲，首次提出消费者的四项权利：安全权、知情权、挑选权和发言权。当时随着时代进步、工业发展，消费品日益增多，消费结构日趋复杂，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消费事故和难题，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严重的侵害。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因此应运而生。中国消费者日演变为打假日，是因为假货使消费者深受其害，假货已经不足为奇，甚至司空见惯，假食品、假药物，甚至假文凭、假离婚都是比比皆是。有网友调侃话，乜嘢都是假的，只有假的是真的。网络媒体博信刊文分析称，一个国家如果以诚信为本，就不会有多少社会空间使假货存在，假货充斥，就证明这个国家没有诚信，是被欺狂之徒占据，主导住朝纲，诚信礼仪早已经不见踪迹，假货自然泛滥于市。要制止假货，重拾诚信，就必须先正朝纲。
我叫 David， 我们对共产党的这种体制和做法，他是以政权为目的，而不是以人民为目的，这是跟其他民主国家最大的区别。
来自浙江的大卫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的体制做法都是以政权为目的，而不是以人民为目的，这个是和民主国家最大的区别。出现一切不正常现象，包括假的、偏的、呃促的、邪恶的，它的原因都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和一小撮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目的。我们一定要将他们这个本质揭露出来，才能够真正促使中国成为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宗旨。与此同时，民阵美国分部亦都在打假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会议，他们对大陆315打假日提出13个打假诉求，包括为人民服务假的、人大选举假的、疫情归零假的、多党执政假的、人民军队假的、人民平等假的。对于开源公馆小区居民的吶喊假的，武汉作家方方平清论，作假就是这个社会的新冠肺炎。以李文亮等8人吹响新冠病毒的口哨被高调训诫，到向外界公布真相的公民陈秋实、方斌，以及公开抨击中央的任志强的失踪。武汉疫情使中国政府陷入真与假的进退维谷之中。洛杉矶民主党的抗议口号还包括言论自由假的。对于每年一次的打假日，纽约时报曾经质疑中国的打假恐怕是假打。该报指出，中国消费者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悲催的群体之一，他们承担着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税负之一，养护着群体庞大的央企国企，同时又必须出钱购买这些企业所生产的千疮百孔的产品。他们供养着一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当自身生命、安全与财产遭受无良企业的毒害时，却悲诉无门。今日在武汉疫情的催化下，追求中国民主的人士注意到消费者的四项权利：安全权、知情权、挑选权和发言权，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似乎异曲同工，甚至不谋而合。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3号星期五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以便对遭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美国人进行更加直接的救助。此前特朗普在3月11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引发美国各界舆论的持续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1日对全国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将会限制欧洲到美国旅行30日，限制令3月13日午夜生效。特朗普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进一步的传播。美国国会议员、医学卫生专家以及公共舆论持续批评特朗普的讲话是避重就轻，未有提出解决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的缺乏以及是检测人数太少等等迫切性的问题的办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对特朗普的讲话回应表示，令人震惊的是总统未有讲明政府将如何解决美国各地缺乏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问题。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目前美国检测冠状病毒的系统是失败的。福奇表示，令到他们承认一点，事实是系统的设置，比如是疾病防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医生所说的这样，将这个的系统摆在公众面前，如果某个医生要求检测，你就是能够得到检测，就好像其他国家这样，任何人都是很容易得到检测，但是这个系统不是这样设置。若然问到他美国是否也应该是这样，他说是应该，但是美国的系统不是这样。曾经在美军国防语言学院任职的白伊丽认为，特朗普总统对美国疫情采取了否认的态度。白伊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可能相信自己的宣传，说那些都是民主党的骗局，是一次是企图打倒他的努力，但是他的这个态度对美国的公共卫生是非常之危险，如果要他给予他作业打分的话，他会给到一个 F， 亦都是不合格。白伊丽表示，2018年特朗普政府作为重组以及削减开支的措施，解散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全球卫生安全小组，这个无疑亦都影响了美国目前对冠状病毒的应对。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唐安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的成功与否，不应该仅仅以联邦政府的努力来衡量。他说，尽管媒体更多地关注总统以及华盛顿的政党政治，但是地方政府以及社区的应对行动或者很多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唐安祖认为，在中国疫情爆发的初期，美国政府无法从中国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包括中国拒绝合作。他说，直到2月中旬才能够允许美国专家去中国调查疫情，而那个时候疫情早已经是广泛传播，这个亦都导致了全球应对疫情的迟缓。白伊丽说，奇怪的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特朗普他是一直在度赞扬习近平抗击冠状病毒的努力，而中国政府显然是在度隐瞒疫情的程度。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说，虽然麻萨诸塞州州长贝克以及该州卫生官员多次作出保证，但是麻萨诸塞州的医生都表示，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严重不足，阻碍了控制当地冠状病毒的爆发的努力。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莫尼罗拉克特洛医生表示，自己是曾经亲自看诊了8名可能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其中一些人最近仲乘坐公共汽车亦是飞机，但是却是无法对一些疑似病例进行检测，一些人的检测仍然在等待当中，但是州政府不给他们对所有这些人进行检测。他在自己的脸书上说，检测根本是不足够。曾经在美军国防语言学院任职的白伊丽表示，除了检测试剂供应不足以及联邦疾病防控机构的检测设定的门槛太高之外，官僚程序亦都是造成美国目前检测力度以及范围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白伊丽表示，除此之外，美国严格的保护私隐法律已经是阻碍了医学家是在患者未有签字同意的研究当中使用患者的数据。实验室需要联邦授权才能够进行特定的测试，而这个推迟了更加广泛的测试，使到压制疫情更加困难。纽约时报披露的一位西雅图传染病医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首例确诊冠状病毒的病例是在西雅图发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专家海伦朱医生是就开始思考这个病人是否是感染了 其他人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已经在社区潜伏以及传播。朱医生正在在度做一个针对流感的研究项目，他的团队已经在附近的地区出现症状的居民当中是收集了鼻腔试棒，他们有能力将研究项目转为是检测冠状病毒，但是需要联邦以及州政府的批准。朱医生提交申请的是几乎所有机构官员都拒绝了他的想法。最后朱医生和他的同事再也不想等下去，在未有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之下，在2月25号开始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发现一个未有近期旅行史的当地青少年的检测结果是呈阳性。州政府的监管机构命令他停止检测。朱医生和同事就承认未有经过当事人的明确许可，联邦及州政府未有批准情况之下这样做存在着伦理问题，但是他同时表示在关乎到民众生命的紧急情况之下应该有更多的灵活性。特朗普在3月11号的联全国讲话当中表示，一度声称新型冠状病毒是外国病毒，并且批评欧洲国家未有采取他所实施的同样的预防措施，意指他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实施了中国到美国旅行限制。特朗普在讲话的时候宣布的欧洲到美国的旅行限制亦都成为了公共卫生专家以及舆论批评的焦点。大西洋杂志的一篇署名佛鲁姆的文章表示，这项禁令代表特朗普对集体安全以及集体威胁的概念再次反驳。中国正在向意大利提供医疗帮助，但是他却是希望断绝和昔日朋友的关系，孤立了美国，抛弃了世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专家黄炎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亦都要必须要承认美国疾控中心等美国政府机构在美国疫情的初期阶段冇能够系采取更加积极嘅态度嚟应对病毒嘅流行。特朗普响疫情初期实施嘅旅行限制措施存在住好多个漏洞。黄炎忠对记者话，比如当时只系限制中国公民从中国入境美国，但系未有限制美国公民同永久居民入境，而且亦都冇实行任何嘅隔离同检测措施，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漏洞。如果当时就对中国，特别系从武汉入境嘅人员就立刻采取措施嘅话，现时美国嘅疫情嘅局面就唔会一样。据悉，特朗普呢次嘅宣布嘅欧洲到美国嘅30日旅行禁令，仍然唔包括嚟自欧洲嘅美国公民同永久嘅居民入境美国。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喺美国几十个州系持续蔓延，确诊同病亡嘅人数继续增加，包括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比邻嘅马里兰州以及系维吉尼亚州，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好多嘅公立学校已经关闭，大型公众活动亦都取消。路易斯安那州成为首个宣布推迟总统初选的州。纽约州州长库默在3月10号的宣布，在新型冠状病毒发生社区传播的新罗谢尔市方圆一英里范围设立控制区。该社区位于纽约市近郊的韦斯特切特斯郡。国民警卫队在12号已经是进入了该个地区，这个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美国首个是疫情防控控制区。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号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成为了全球大流行。世卫组织官员不点名地批评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疫情的不作为程度令人震惊。中文社交媒体以及一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所谓首例封城是持揶揄的态度，将饱受争议的武汉封城与它相提并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黄炎忠表示，很多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会作出特朗普政府非常之不作为的结论，但是他们不了解美国的社会体系，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联邦政府在这里做。他说比如学校要不要取消课程，员工是否要留在家里面工作，这些都是由学校以及企业等非国家机构来决定，而在中国的体制当中，这些行为都是国家的行为。黄炎忠认为，任何一项好的公共政策需要大量的考量以及平衡，既要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亦都要考虑不要对经济以及社会带来太大的冲击，是需要在一系列的选项的光谱当中是作出决定，具体是怎样做，各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反观中国应对疫情的做法，不是一式代价是去抗击疫情，而不是去考虑对社会及经济造成的损害。 比如对其他患有慢性病以及特殊疾病的人的药品需要牺牲他们的利益，来实现抗击疫情的总目标。王彦忠补充说，如果公众从这个角度来评判美国的对疫情应对的努力，自然会认为做得不够。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祝认为，很难将纽约、韦斯特切斯特郡的限制措施和中国的封锁措施进行比较，和目前发生在韦斯特切斯特一平方公里的地区的社交距离措施相比，中国的强制禁闭以及限制行动措施是更加全面。唐安祝说，而在纽约的隔离区里面，店铺和商家仍然是照常营业，公众仍然是可以自由走动，只是包括学校和礼拜的场所里面的大型人群的聚集活动被取消。这个的疫情隔离控制区所在的新罗谢尔市市长布拉姆森在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约有1000人处于隔离的状态，一些公共机构是关闭，这个对当地的民众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布拉姆森同时表示，他的城市缺乏足够的资源为每名想要接受检测的居民进行检测，这个也都正正是美国各地都面临的问题。而在另一方面，路透社在3月11号援引世卫政府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白宫要求美国卫生部在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时候，要小范围绝密情况下举行，以限制参加人数。一月中旬以来，绝密会议就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问题召开了几十次的跨部门会议，内容涉及到病毒感染、检疫的措施以及旅行限制，没有适当安全许可的雇员以及专家都要被排斥在外。曾经在国防部语言学院任职的白依丽表示，由于今年是选举年，冠状病毒的爆发和压制已经变得政治化。他说，特朗普总统希望所有信息都要通过彭斯副总统的办公室，这个使到联邦政府雇用的传染病专家无法直言不讳地反驳他的讲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星期日是表示，企业在2019年的利润大幅下降了 20% 至882亿美元。另一方面，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之下，沙特仍然准备向本已经疲弱的全球能源市场增加石油供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沙特阿美目前是世界上探明储量最大的石油公司，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陆上油田和最大的海上油田，被称为石油巨头。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俄罗斯本月较早时候举行的一次会议，未能够使外界看到各国就减产达成一致，因此沙特阿美宣布了这个声明，并没有涉及沙特将产量提高到创纪录水平的计划。这个导致原油价格暴跌 25%，为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最大跌幅，对价格战的担忧进一步拖累市场。3月15号星期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交易价格超过每桶$33，分析人士担心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原油价格下跌使到汽油价格亦都变得廉价，对消费者更有利。不过它亦都影响到美国的石油公司以及其他的一些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努力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企业。沙特阿美在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中认为，2019年净收入减少，主要是因为原油价格和产量下降，同时亦都同炼油与化工产品利润下降有关。沙特阿美的年度财报还提到，2019年9月公司重要的石油生产设施受到的袭击引发了混乱局面，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短时间内减半。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当时指责伊朗发动了那一次袭击，德克兰否认了那项的指控。袭击发生后，也门反政府武装首先声称是他们的无人机发射导弹袭击了沙特的石油设施，但是没人相信也门反政府武装的无人机飞行距离能够达到袭击的目标。沙特阿美公布的2019年财务报告是这一家企业新的转折，因为这一家公司之前是一家私人公司，直接由沙特统治家族所有，不需要公布业绩。不过 沙特阿美在利雅德的塔达乌尔证交所上市之后，他现在必须要公布数据。不过严峻的挑战迫在眉睫，本月所谓的 OPEC Plus 协议破裂，结束了一项支撑油价的为期三年的协议。现在沙特阿拉伯准备向交易商大量供应石油，争取夺回市场份额。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新冠疫情泛滥，全球亿万民众被迫禁足居家，中国将防疫的重点转向应对境外旅客输入的病例。中国扩大猪肉供应新招，是鼓励企业到国外养猪。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迫使很多国家数以亿计的民众进入禁足和家居的生活模式。美联社报道，拉斯维加斯的独立村关闭了，并没有关闭的餐馆，亦都仅仅提供外卖服务。学校活动、音乐厅演出、体育赛事，即使是美国的圣伯特里克节的小聚会，亦都被取消了。报道又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东北亚国家的民众已经过了几个月。这里看起来已经不再是疫情的中心，但政府还是提醒该国的民众不能够掉以轻心，谨防病毒去而复返。另外，南韩东亚日报在3月16号刊登一篇社论，说如果他们放松了隔离，小范围群体感染的灰烬就可能被再次点燃。中国外交部在3月16号表示，涉及境外入境旅客的输入性冠状病毒病例已经成为主要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日的体检部会上面对记者说，对从境外进入中国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实施同等的健康检查和检疫措施。中国星期日的报道又说，新染冠状病毒人数有所下降，不过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仍继续努力应对从国外抵达的受感染访客的病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星期一表示，星期日中国有16例新染病例，低于一日之前的20例。中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累积达到80,860例，新增病例之中有12例是输入性的感染，连续第三日超过中国国内病例增加的数目。中国扩大了在欧洲的冠状病毒外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15号承诺向西班牙提供医疗支持。西班牙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迅速，并且在3月10号开始实施全国封城措施，压制疫情传播。意大利是继中国之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在星期日就是3月15号表示，将会从中国接收500万个口罩、150台呼吸机，另外又有2支医疗队将会援助意大利，目前已经有一支中国医疗队在意大利提供疫情救助。南华早报报道，在中国向欧洲两个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通过医疗援助的同时，意大利指责欧盟成员国未能够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设备。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推出新的个人信息收集措施，以监控民众的行踪，试图以此来压制或者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但这种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个人隐私受到侵犯和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担忧。路透社在3月16日发表报道说，目前中国至少有15个省市这个月宣布采取大数据收集和运用措施，并且为此增添了一大的监控工具。目前中国已经使用人面识别和电话数据追踪等的方式监控公众的行踪。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大众进入办公大楼、购物中心、居民小区和地铁都要被要求扫描手机上面的健康码，或者填写表格列出个人旅行记录，接受体温检查。中国官方在3月16号表示，希望中国企业到海外建立养猪场，然后将猪输往国内的市场，以解决国内猪肉紧缺的问题。2018年中国爆发大面积非洲猪瘟瘟疫而造成的猪肉供应严重紧张的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解决。在那次瘟疫当中，中国生猪全栏半数以上被屠杀。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表示，先前的竞选对手伊丽莎白·沃伦提出改革消费者破产法的计划，其中包括减免学生贷款债务。拜登这个举动将民主党内进步派的政纲纳入了自己的竞选纲领。温和派的拜登目前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领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相较于2003年嘅沙士，今年嘅新冠病毒肺炎喺诊治上或者更加棘手，传染速度更为凶猛。但对于同样走过沙士疫情、有类似防疫经验嘅中国同埋台湾嚟讲，呢一次两国嘅防疫成效佢系大相径庭。下边系黄丽玲喺台北报道。
从数字上嚟睇，防疫2003年嘅沙士疫情期间，中国总计有5327个确诊案例，349人死亡。但系17年后，中国染患新冠病毒肺炎嘅确诊人数至今已经累计至80,000人，3158人死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嘅程度相当于当年沙士嘅9至15倍。反观台湾，当年嘅沙士有346人确诊，37人死亡，但17年后，台湾截至目前为止只有48个确诊病例同一人死亡，可以讲将疫情控制喺只有当年嘅1/7。地狭人稠嘅台湾点样做到嘅呢？几乎所有喺台湾嘅防疫工卫专家，包括副总统陈建仁，都会话系从沙士惨痛嘅防疫经验中学到嘅教训。但系，与其问台湾学到啲乜嘢嘅教训，不如问点解一样有过惨痛嘅沙士防疫经验，世界第二大强国嘅中国却冇学到教训呢？中国喺呢一次防疫中，点解重蹈覆辙，又犯咗嗰一啲要命嘅错误，先至导致疫情失控呢？台湾嘅防疫专家都冇办法理解，点解呢一次新冠病毒会人传人呢一个嘅事实，中国一线医护人员从去年12月底应该就检测出嚟，亦已经知会世界卫生组织，但官方却迟至1月20日先至愿意公开承认并提高防疫规格呢？去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第一个将染疫病人的类似沙士病毒检测报告转发给医生圈的人，亦因此他自称是吹哨子的人。有了他，先至有了1月初眼科医生李文亮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训诫的事。但其实艾芬自己亦都受到医院内纪委的严厉斥责和封口，使他自觉整个人都垮了，而且整整3星期内只能够偷偷要求同事将防护衣服穿在白袍内，一方面自我保护，一方面配合医方讲大话，以免引起民众恐慌。近日接受中国人物杂志专访的他，经历多位医护同僚染疫倒下后，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勇气讲出真相，而他的这一篇近8000字勇敢赶出一切真相的专访，在发刊数小时后却还是被中国官方封锁下架。对此，台湾前卫生署长陶醒哲认为，中国从初期的隐匿疫情到封锁疫情消息等诸多作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决定，为了配合政治，使人民和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风险中，甚至使防疫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这个是台湾绝不可能犯的错。陶醒哲说，这一次中国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就是政治凌驾专业，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者是威权，威权一来，专业就没办法做专业的事情，就惨了。陶醒哲说，台湾有民主监督，政治问责体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湾这一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亦都将前线防疫的决策交给陈时中所组成的专家团队，使政府各部会退居二线配合防疫并统筹后勤作战，包括医疗物资的补给发放和家居隔离的实施等等，这个先至使台湾能够咁井然有序地打这一场的战役。他说，民间戏称台湾这一次防疫要顺时钟，不能够逆时钟， 其实不是在这里做神，背后最大的意义就是尊重陈时中专家团队的专业，避免政治干预防疫。台湾卫福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3月11号记者会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部分的端倪。当时陈时中才处理完两岸两次包机，接载回滞留在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面对记者询问，他讲出了两岸主事者对防疫规格的认知落差。陈时中说，对方是相关的官员，所以在专业的对话就相对少，好像是他们希望登机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是觉得说只要戴口罩大概就可以，但是他们觉得这样的防疫规格恐怕不够，所以认知上面的不同就会产生做法上的不同。陈时中认为，面对新型流行传染病有太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测之处，但凡是可测可防处，台湾都是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他宁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亦都不愿意事后遗憾才来检讨防疫漏洞。如果病毒是两岸的共同敌人，这样从陈时中的话中可以提出，中国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是部分官员惯性的料敌从轻。人权律师吴辉明说，中国在防疫上反而亦都不是完全不尊重专业，病毒权威专家钟南山就是备受倚重的防疫大将，而中国党媒在防疫上的宣传亦都是透过他的专业和公信力来救场。只不过钟南山对外发言的尺度，包括公开人传人的疫情及最近提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于中国的讲法，都还是在党国的控制之内。吴律师认为，专业上钟南山和八位被训诫的崔绍仁医生都明白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他们也都有良知和职业道德要更早公开信息，但是他们没有力对抗这个体制，所以做不到民间抗争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够好像当年沙士的军医蒋彦永这样避开国内将情况泄露给外媒，不是他们比沙士年代的专家的认识人性和职业道德更差，而是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没有更多作为的勇气。吴律师说，武汉今日的悲剧反映出的是中国现今的稳控手段太强，民众更胆怯，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亦都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够有效。台湾前卫生署长、当年沙士疫情总指挥的李明亮说，防疫除了要靠医护人员的专业，亦要有人民的配合，两方面互相配合才能够有效，任何一方失败，整个防疫就失败。现任总统府资政的李明亮说，沙士一役给台湾最大的教训是政府一定要透明诚实面对人民，给予民众充分的知情权，疫情好到哪一度讲到哪一度，坏到哪一度讲到我度，这样人民才会相信，亦都要针对疫情进行公卫教育，避免无知引发更大的恐慌，一旦人民相信政府充分了解疫情的进度，才会愿意成为政府的后盾，共同配合防疫作战。当然防疫的配套亦都要设想周全，并充分与人民沟通。李明亮说，当年沙士期间因为政府一度针对隔离的说明不足，再加上和平医院封院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配合隔离，一靠近他骑摩托车扑一声就跑了，怕得要死，当年很多人隔离不起来。台湾这一次防疫，医护和人民的警觉性都相当高，虽然居家隔离者还是有上百位受罚的落跑者，但高危险群的强制隔离却是安排得相当人性化，而且民众亦都充分配合，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步骤。李明亮表示，台湾自沙士后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从与民众透明化的风险沟通、专业的指挥体系，到边境检疫、隔离、疫病调研、法规和罚则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规划。不过即使是健全的防疫系统，亦都有其负担上限， 因此疫情初期不轻忽，避免疫情扩大，才能够避免好像武汉那样造成防疫和医疗系统的大崩盘。否则崩盘后再健全的系统亦都会乱了套。此外，李明亮说他对经历过沙士的中国至今还是有造假的官场文化好没办法理解。他透露沙士期间美国人到北京调查，北京的医院会将沙士的病人用救护车载到外面房，以空出病床造假给美国人看。他对这样的劣质文化直心中国官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其其不以为然，更认为这样的造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祸首。中国从一月底后加大防疫力度，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不过因为仓促实施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大的反弹，乱象重生。陶醒哲表示不能够讲中国封城政策不啱，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00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亦都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使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宇泰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做法。他说台湾从沙士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流亡之余。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同其他的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亦都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准污染和安全区，以避免院内感染或者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因此他观察中国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使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另外他亦都同意专业防疫和政治考量通常很难两全其美。以日本为例，想住东澳就会耽误防疫，以中国为例，急住复工复产就会在防疫上松懈。就连当年他在和平的院方高层亦都因为怕影响业绩，而忌惮疫情太透明，因此在政治和防疫只能取其一的前提下，张医师认为还是要回到专业的防疫。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亦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是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将罩子放得好亮，并避免在这阵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数。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生死攸关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好直接，亦好尖锐。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咁话，最近在台湾，任何带有政治意涵的评论，在疫情当前都不敢出声。在中国，虽然大部分人民走避政治敏感议题，民意亦都普遍难以伸张，但陈俊涵话，从中国副总理孙杨澜上个星期视察武汉市的青山区时，各栋楼住户冒死纷纷大喊形式主义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于发声的变化。因此在他看来，本星期二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赴武汉视察，虽然带有武汉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作用，但本质还是不脱政治骚，令人却步。他说台湾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轻重去做这种政治骚。余醒哲亦都说，习近平的政治骚带有复工复产的政治经济目的，不是科学防疫的一环，武汉疫情是否真的走缓他高度质疑。他还担心中国二度隐瞒疫情，因为习近平一出面，日后全国各地怕是没人敢声张新增个案，以免影响到官方力推的复工和经济进展，这个将连带降低了民众的警觉性。 李明亮则话，佢相信中国嘅疫情可能有走缓，但近期中国新增病例下降嘅幅度太快，相当唔符合流行病学嘅中型曲线发展。亦都就系话，疫情达顶峰后，亦都会缓慢嘅下降。因此佢话，好难唔使人合理怀疑中国为咗复工，再次喺疫情数字上造假。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3月11日星期三提出议案，要求停止进口新疆生产的产品。在同一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最新报告，引述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描述新疆农场和工厂广泛存在住强迫劳动的现象。另一方面，有议员说停滞多时，目前仍然在进行协调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有望最快在两星期后有新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名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法案，由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率领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沃西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雅克斯顿推出。法案要求禁止进口所有新疆的产品，包括美国名牌企业销售的服装、电子产品等，除非得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认可。值得注意的就是，法案的核心立场包含了一种可反驳的推定，该推定预设在新疆制造的所有产品都是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因此根据1930年的关税法是被禁止的。任何企业如果希望寻求进口新疆生产的产品，都必须通过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检视，证明他的供应链当中并没有强迫的劳动。来自麻萨诸塞州的麦戈文众议员在星期三的 CECC 就有关问题所召开的讨论会上面说，任何在新疆开展业务或者和新疆政府合作，将劳动力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的美国或者国际公司，都应该重新考虑他们是否想在一个有证据显示正是犯下反人类罪的地区生产产品。企业早就应该重新评估他们在新疆的业务和供应链，找到不剥削和侵犯个人人权的替代方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参议员说，虽然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一切的预防的措施，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制造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的市场，但是公司在道义上有义务和责任证明他们的来源产品是在并没有强迫劳动的情况之下生产的。鲁比奥接着说，顺带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所做的那些事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坦白讲，这些仍然没办法想象还发生在2020年。有数十万人要接受军事的纪律，被送到所谓的再教育营，或者是他们所知道的政治再教育营。CECC 的报告又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进行迫害，他生产的产品根本不能够达到美国的标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表示，美国的知名运动品牌耐克称，该公司正是重新审查它的供应商在中国的招聘程序和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是星期日的早上，李华和 Larry 正在星巴克咖啡馆里面喝咖啡。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on the spot 以及 smooth。
I'm dreading my Chinese exam tomorrow. The teacher will give us a topic and she expects us to talk about the topic for 2 minutes on the spot.
你听日要考中文啊？老师给每个学生一个题目，叫你们当场就这个题目讲2分钟，这个很难的。不过 Larry 不要担心，你可以先跟我练习。是了，你刚才说 on the spot， 那是什么意思啊？
Oh, to do something on the spot is to do it immediately, right then and there.
On the spot 就是立刻当场的意思，所以你刚才的意思就是教授在考试那阵当场给题目，你就要立即上台讲2分钟。
Exactly. It's always nice to have time to prepare, but sometimes doing something on the spot can be fun.
有充分时间做准备，咁当然好啦。但系我就想唔出有咩事马上要做，而能够令我感到有意思噶。你同我举个例子好唔好啊
？Well, we can decide right here on the spot to go to the movies. That would be fun, right?
我哋而家就决定去睇戏，咁当然好玩啦。但系我哋唔知道睇边套戏，同埋去边度睇。
That's a problem. Where can we find the newspaper or a computer on the spot?
就系啦，我哋又唔可以上网，又冇报纸可以查电影嘅时间表。而且你听日唔系要考中文咩？你而家系应该喺屋企背下啲单字噶。
I should.If I don't study the vocabulary, then I won't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 speech on the spot.
是啊，要当场发表两分钟讲话，不熟悉有用的词汇是不得的。
No, it's more like a good strategy for failing my test. Hey, why don't you help me study?
哎，一点都没错。如果你不记多些单词，那你肯定会考不到的。你要我就在这里帮你温习功课 ?On the spot?
Why not? I brought my Chinese book with me.
我真系唔系几信啊！咖啡室嗰个女服务员居然会送俾你一杯免费咖啡啊
！Well, it helps that I schmoozed her a little bit.
Larry， 你对嗰个女服务员点话 ？Schmooze 咁系咩意思啊
？To schmooze, S-C-H-M-O-O-Z-E, means that someone is extra nice to him or her, usually in the hope that you'll get something in return.
Oh.Schmooze 就是对某个人特别好，希望得到一些回报，那不是讨好献殷勤吗？你想服务员对你有优待，所以你就对他特别好啊？
Well, no, I was actually hoping to get her to go out on a date with me, but I'll settle for free coffee.
原来你想约那个女仔去街，而家喝了杯免费咖啡，那就满足了。哎呀，你啊！不如去 schmooze 你个中文老师，等佢听日俾分嘅时候对你客气啲，咁唔系更加实际咩
？Hopefully, I won't need to schmooze my teacher in order to get a good grade.
哼，唔讨好老师都可以攞到好分数。哇，你点解忽然变得咁信心十足噶？不过你要我帮你温习功课，咁至少应该 schmooze 我呢个义务补习老师啩
？Hey, you're my friend. You're supposed to do things out of friendship.Not because you want something.
我知啦，我同你讲笑啫。不过如果你想对我好啲 ，schmooze 我一下，我都唔反对噶。
I'm always nice to you, and it's not because I'm trying to schmooze you.
咁又系，你一向对我都唔错嘅，算得上系我最好嘅朋友。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spot。就是指即刻、当场、马上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mooth， 是指讨好某一个人或者对某人献殷勤，通常是希望得到回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